好，各位同学早。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堂课。我想大家都很高兴马上就要放假了。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会今天比较短一点，然后有一些问题讨论，最后有一个很小小的测验。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满心的感谢你，是的主，你爱我们，你也要我们爱你。主啊，真的是你要我们爱你，不但我们爱你，你要我们常常在主的里面。主，你要求我们要多结果子。父神，真的是多结果子的秘诀就是常在主里面。也求神祝福保守，让我们真的是多读圣经，多多从神那里领受话语，多多常与主连结，也让我们的生命中能够多结果子。就像约翰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所讲的。主啊，若不多结果子，我们就会被羞辱，就会被让主借着各种不同的事情来羞辱我们，让我们更能够向主，更能够爱主，更能够多结果子。也求神祝福我们今天最后一堂的学习，祝福神的话。这样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上一堂课，很快的把耶稣受死遇难、耶稣的复活，都很快的讲哈。我想我主要并不是讲，而是跟各位放了一个影片。我的目的因为太长了，而且很多都是叙述性的东西。那这叙述性的东西，各个福音书记载都大同小异，所以我就很快的把它过去。那因为时间的关系，那么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耶稣复活，复活之后，耶稣跟门徒在一起，有40昼夜跟门徒在一起，然后再升天，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耶稣升天。但是今天呢，今天约翰特别记载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向门徒们显现的事情。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讲义哈。他特别提出向门徒们显现哈。其实耶稣复活之后还跟其他的人显现，他最主约翰福音最主要记载是耶稣跟门徒们显现，好，跟他的所爱的门徒们显现的事情。好，主耶稣的复活，我想我们基督教，我们任何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认清楚主复活对我们的意义。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好，我们信仰，我们耶稣基督的信仰，你知道，在保罗他所传的福音，他要高举耶稣基督的复活。他所传的福音，传讲的福音，你可以看保罗所写的13书信里面，很多次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复活是我们所信仰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且战胜了魔鬼，战胜了死权，复活了。这件事情是彰显神的能力最大的一个能力，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另外呢，复活也是我们生活的盼望和动力。如果说我们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这是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所说的。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那么很多人在那个时代，有人说是耶稣的尸体被偷走了，有人说耶稣并没有死，而是昏过去了，还有很多很多的讲解，但是呢，这些讲解都不攻而破。你像这2000多年，耶稣是真的复活，不但复活，而且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看到耶稣向他们门徒显现，不但向他们显现，还把他的肉身显给他们看。我们也知道有人怀疑，他的门徒当中有人甚至有人怀疑耶稣有没有复活。我们再看下去哈。耶稣第一次向门徒显现， 这里我们讲了有三次，约翰记载了耶稣三次向门徒显现。那第一次呢，是我们在二十章，我们翻开圣经好不好？我们一起看，一起来读圣经。约翰福音二十章，约翰福音二十章哈，我们从第十九节开始。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那日，也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啊，我们知道七日的第一日是耶稣复活的那一日啊，所以约翰特别在把那一日的日子特别讲清楚，说那日，你们看第二十章第一节，哦，七日的第一日清晨，这就是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哈，呀。所以就是主日，我们现在的礼拜天主日，对，礼拜天的清晨，耶稣是礼拜五定被定的哈。好，那一天我们看十九节哈，二十章十九节这里说，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哦，这个关的意思就是锁起来的意思，就是不让人家进来的意思。如果进来，可能有暗号或者是有认识的人才能让他们进来，因为他们害怕犹太人会抓他们。然后呢，我们再看哈，二十节，十九节，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这里特别讲，就是说门全部关起来了，但是耶稣就突然就出现在他们当中，好，而且跟他们说了一句话，说愿你们都平安。你知道这句话对他们来说很大的意义，你知道吗？因为他临走之前，他曾经跟他们说过什么？他说我要把平安赐给你，对不对？他说叫你们不要忧愁，我所赐给你们平安是世人不能夺去的。好，我所赐的平安在你们心里，这个平安还就胜过这个世界。所以这个平安对他们基督徒来，对他们当时他的门徒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安慰。所以当耶稣一进来他们，在他们当中就说了第一句话，就说愿你们都平安。好，所以给他们真的非常大的安慰。但是你知道当耶稣复活站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其实他们你看到他们的表现，他们门徒的表现是什么？我们再看哈，二十节哈，二十节说什么？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怎么样，就喜乐了。好，我们知道前面主耶稣要临走之前，他跟他的门徒聚集在一起，为他们祷告，给他们做示范，教导他们什么？教导他们什么？还记不记得？
彼此相爱，
这是最重要。教导他们彼此相爱，而且呢，他还为他们忧愁，也为他们祷告。另外呢，他把平安，另外还有一个事情教给他们是什么？喜乐。就两件事情，一件是平安，一个是喜乐。所以有了平安就有什么？就有喜乐。所以平安跟喜乐是连在一起的哈。有是有真的平安，就有真的喜乐。这种喜乐呢是没有人可以得夺去的，就跟平安是一样。你可以看到当门徒们看见耶稣在他们当中，他们就觉得平安啊。耶稣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心中就怎么样？就喜乐。这个喜乐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表现。我们再看下去哈，二十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耶稣又讲了第二次，说愿你们平安。好，父怎么样差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好，哎，你知道耶稣哈，在约翰福音里面一再的讲什么？讲他父跟子的关系，对不对？一再讲父怎么样差我，我怎么样到你们中间，然后我要怎么样差你们。然后说今天真牧师讲到一讲说，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好，那你们也要在我里面，就是他门徒也要在 在此的里面啊。所以这里他又再一次再强调，告诉他们说，好，父，我被钉十字架，我升天，所有这一切都是父差遣我做的，我只是照着遵照父的旨意去做。还有他们还接了一句话，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也怎么样差遣你们。好，那这件事情主耶稣讲到这里，但是真正差遣是什么时候？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当圣灵降临在他们当中，哦，他们要得着能力，到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为怎么样？为我做见证。好，所以要把福音传遍。那耶稣这个时候，我们再看下去哈，这个时候呢，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好，有人问一个问题：圣灵这个时候是不是临到他们当中？我们知道当神创造亚当的时候，他吹一口气，吹什么？一口灵气，吹到人的那个用泥土造了亚当，然后呢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对不对？好，这里又吹一口气，这个气说你们要受圣灵，这个气是什么？是圣灵吗？圣灵就亲自临到他们吗？是不是？那为什么又跟五旬节的圣灵有什么不同？这是一个很多人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哈。其实你知道，耶稣在临别证言的时候，已经跟他们讲了很多，什么圣灵宝会是要来，但是他说了一个，就是说我去了之后，圣灵宝会是才会来，对不对？这个时候耶稣在他们当中，所以耶稣吹一口气，只是告诉他们圣灵会降临在你们身上，但是现在圣灵还没有来，宝会师还没有来，我会把圣灵赐在你们当中，让你们都领受这个圣灵。好，然后我们再看下去，23节这里讲，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这罪就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哇，这句话很大的权柄，对不对？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怎么样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告诉门徒是什么？他们有权柄呀，门徒有权柄呀，门徒有赦罪的权柄，但是这个赦罪的权柄是从哪里来？从神，从耶稣基督而来。门徒只是把耶稣的权柄宣告出去，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宣告。你知道当彼得跟约翰他们要到圣殿，他们得到圣灵之后，他们有一天要进到圣殿看那个瘸腿，他说什么？奉耶稣基督的名怎么样叫你起来行走。不是他的能力，是耶稣基督的能力。所以他这个权柄是主耶稣基督差派的时候赐给他们的，所以他们这个权柄呢必须是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所以我们所有的，你知道约翰也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所要做的比我做的更大，还这样，你们还要做比我做更大的事。什么事情是比耶稣做更大的事？我们能够，难道会比耶稣做更大的事吗？其实我们是靠着耶稣的能力去做更大更广的事情。耶稣只带领了12个门徒，只有一小撮的基督徒在那里，也只在一个小的地方。我们如果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我们可以做更大更广，就是把福音能够全部传出去。 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做更大的事。好，所以我们是靠着耶稣的能力，我们可以做更大的事情。好，这就主要是说，他交给门徒的工作是有权柄宣告。其实我们最大的能力呢，是宣告世人的罪。好，那么世人就是我们要为圣灵来，是要怎么样？上次讲圣灵的工作是为什么？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好，也就是说，当这些门徒呢，他们有这个权柄，可以靠着圣灵，靠着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你要得救，或者宣告你有罪。但是如果说你不承认你的罪，你不承认耶稣基督，这个罪就留在你身上。好，所以这里讲，因此可以因信耶稣得信赦免，不信罪就留下来。好，这就是这句话。好，我们再看下一节圣经。然后那十二个门徒中呢，有称为迪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了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所以那个时候还是门徒都不信啊。说耶稣跟他们复活，说耶稣复活了，看过了信，但是没有见到的，连门徒自己都不信，更何况那些犹太人，他们怎么会相信是耶稣会复活呢？然后二十六节，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说什么？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其实这个时候你知道犹太人很喜欢用 shalom， shalom 就是平安的意思。那我们今天我们祷告也是为以色列求平安，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我们也知道他们跟巴勒斯坦 Gaza Strip 可能这个战争要升高，耶路撒冷可能犹太人以色列人可能要派军队跨过边界进到Gaza Strip。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为这个事情祷告啊！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个 trip 要去以色列，不知道去不去得成呀。我们真的是为以色列求平安啊！圣经上也讲，我们真的是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好，这是耶稣第二次做见证哈啊，因为多马和门徒多马和门徒们显并对这次呢，这一次呢，多马见证主哈。我们再看一下哈，然后我们看一个这个好了，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这是一个一幅画哈，画这个多马用指头探入耶稣的肋旁哈，另外还有一幅，这里也是。多马用指头探入耶稣的肋旁。好，那主要的就是说那你知道多马做了这件事之后呢，我们看二十七节哈，他就单单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然后讲了一句话，什么？不要疑惑，总要信。好，其实呢，这句话真的是对世界上所有人讲的，也对一些有疑不相信神的人讲的。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一个神，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来到世上就是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接受了神的差派，完成神所托付给他的使命。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最后讲了一句话，说是什么？成了，因为我已经完成了神天父所托付给他的使命。这个使命呢，就是要拯救我们罪人。 让我们认识我们的罪，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到赦免，得到进入永生。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来他的使命。那么很多人怀疑耶稣神的身份，所以约翰才要写这个约翰福音，就是要告诉他们耶稣就是神，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我最早的时候曾经讲过，约翰福音从头到尾有一个字讲的最多的，哪一个字啊？信。信这个字讲的最多。好，从头到尾就是要借着这约翰福音写这封书信，告诉所有的人，就说你们要信耶稣。好，所以我们读约翰福音，我们很注重，就是说这个信这个字，特别这里有讲到说，不要疑惑，哦，总要信。好，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鼓励。其实圣经也有地方讲的，就是说那些那些什么看到而信的，哦，那些没有看见反而信的，比那些看到而信的更为有福。好，当然我知道耶稣的门徒都看到耶稣所有的事情，但是像我们这些，我们是没有当场经历。也很多人他们不信，他们常常就说显一件神迹给我看我就信。其实你可以看到耶稣在世的时候显了多少神迹，人家还是不信，还是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说他是亵渎神的，说他是假冒神的。好，所以真的这是一个信心，信心非常的重要。信是什么？未见之事的实底，还有什么？所望之事的确据。所以真的是你没有看见你就相信，你盼望你就可以，你就知道有这个确据，这个就是真的信。好，多马然后再讲一句话，说什么？我的主，我的神。我们曾经讲过，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七个见证人，见证耶稣基督就是主，就是神。好，第一个施洗约翰，对不对？然后呢，是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对不对？然后还有彼得也曾经见证过主。好，那这是最后的一个多马。多马在这里宣告，就说你是我的主，你是上帝，你是神。就是我们常常说怀疑的多马，就是这个。多马最后也是为主寻道，听说多马是到印度去，然后在印度传福音。大部分主耶稣的门徒都为主寻道。好，那你们因看见我才信的，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哈。二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你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我信的就有福了。”好，所以我们要知道，真的是我们如果凭着一个信心，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虽然没有经过各种风暴，没有经过很奇妙的医治，没有看见神迹奇事在我们当中，但是我就是凭着信心相信，这样人是最有福的。耶稣自己讲的，真的是看见才信，那些没有看见信的人，他们是真正有福，他们真的是有那有福的确据。哈，哦，这里又插了一句话，这三十节是这一节的最后哈，这里讲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好，所以我前面曾经讲过说，约翰福音呢是约翰特别把一些神迹把它选择出来写在约翰福音，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下面一节哈，就是这一节，耶稣在门徒面另外行了神迹，没有记在书上，但记这些事情，就是说他所记的这些神迹，主要是什么？叫你们怎么样？ 信耶稣是谁？是谁？是基督，是什么？神的儿子。而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怎么样？因他的名得什么？得生命。不但得生命，而且得是怎么样？丰盛的生命。啊，更丰盛。这就是约翰福音所要讲的。我一再的强调，约翰福音从头到尾所教导的，就是这一位道成肉身的基督，他来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约翰写这个书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不但如此，并且好，这个是第一个，是要我们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信了之后我们就怎么样？就可以因着他的名得生命。好，一个是你们要信，信什么？所以我们出去传福音呢，我们告诉人很简单，就两句话：你们信谁？耶稣，就是基督。第二个呢，信了之后，你的生命怎么样？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就是会改变。你知道我们十二月二号有受洗礼，是每次受洗的时候都讲问两个问题。你受洗的见证，第二个呢，你受洗生命的改变。好，所以真的，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生命会因着耶稣基督的名而更丰盛。我们也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态度，我们都会改变。我们都会因着耶稣基督的名而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好，其实有些人说，约翰当初写约翰福音就写到这里，然后下面还有一章二十一章，有些人说是后面附加的，但实际上你如果读整体读的话，其实是整个是一体的哈。好，我们再看下面，这是第三次，第一次是向所有的门徒显给他们看他的肉身。他的肋旁啊，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呢，特别显给多马看，因为多马怀疑不信，所以特别让多马探入他的肋旁，这是第二次。这个是第三次。这个是记载只有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哈。好，我们看一下哈，二十一章这里讲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提比利亚就是加利利湖，加利利海哈，又向门徒显现。他怎么显现？记在下面哈。这个耶稣，这个约翰就一开始就写说，这是耶稣，就是耶稣向他们显现啊。第二节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好，就很多人就问一个问题哈，彼得既然是耶稣的第一个门徒，最大的门徒，哈，耶稣也向他们显现，彼得为什么还要去打鱼？好像重操旧业。你知道，耶稣拣选彼得的时候，彼得就丢下他的鱼，丢下他的渔具，跟从耶稣。他现在又回去又打鱼，为什么？信心还没建立。呀，为什么？但我很多的猜测，很多的讲法，哦，但是呢，其实我们这堂课主要是讲到约翰福音给我们的启示，所以我们想想看，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遗弃神，或者有没有远离神，或者有没有说自己 专注自己的事情，有没有？太多时候了。我想这个时候彼得去打鱼有很多的原因，那他要吃饭嘛，彼得是渔夫，对不对？以前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有犹大为他们看管钱呢、啊、现在犹大已经吊死了，他们也门徒也散开了。我想他们为了生活，他们重操旧业，这是他们一个选择，一个选择。好，那还有呢，他们在这里，他们门徒聚在一起，说明他们那天没什么事做，他们就说哎，我们去打鱼吧。不过他们是晚上出去打鱼，为什么晚上出去打鱼？那时候鱼最多，那时候鱼最笨，他说那时候鱼最饿。不过好像是说晚上打鱼会打的比较多比较好。那他们，你知道彼得是一个有经验的渔夫、哦、他一辈子都打鱼，所以他去打鱼、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回到我们，其实我们相信主、啊、我们有时候会又到回去我们以前的老我去了、啊、常常会这样子，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提醒我们自己。这里讲到他们劳碌整夜并没有打着任何鱼。好，有时候真的是我们花了很多的功夫，好，只是为了自己的工作，但是我们并没有得到什么。我记得曾经有过很多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这种见证，就是说有些人说啊，我明天要考试，我明天要加班，我就不来教会，或者说我们以前有查名单，我就不去查，结果考试还是考一塌糊涂。但是如果说有些人做见证说，我虽然明天考试，但是我今天还是来教会，我还是继续敬拜主，我把一切尽我所能的我准备好，我就交给神，结果还是考得很好，功课还是很好。所以真的，我们是信心要信靠主。这里有时候我们反而劳碌得不到任何的收获、哦、这里就可以看到。再来我们再看，我们再读下去哈、哦。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候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然这么多，网却没有破。好，这边有几张这个图片给你们看一下哈。这个你看，彼得游泳游到耶稣哈，给他们是下网在右边打鱼，打了很多。这是另外一个，这个彼得游向耶稣，你可以看到好多大鱼啊，他们在这边。这是耶稣教导彼得啊，你要牧养喂养我的羊，你要牧养我的羊。好，那么耶稣呢就告诉他说，你要到右边下网。结果呢，他们一夜打不到鱼啊。你知道那么有经验的渔夫一夜打不到鱼，他会心里会想，你这个是个陌生人告诉我往右边下网，我已经打了一整夜打不到鱼， 我还听你这个陌生人给我的指导嘛。哦，我想很多人常常会问这个问题，不过那个时候我想他们可能也劳碌一夜没有得到任何收获，而且天也亮了，他们也累了一个晚上，姑且试一试吧。好，他们就把网收息班在保罗教室。好，结果一网下去，妈，网都拉不动，拉不起来。所以有时候你知道，耶稣虽然不是打鱼的，可是耶稣会教导我们这个打鱼。所以有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很多事情，我们不要以为耶稣不知道，耶稣也是 programmer。 哦，你这个做电脑找不到 bug 的时候祷告，说不定就可以找得到。真的圣灵有时候会指导我们，哦，在很多的事上耶稣会教导会指导。好，那约翰就认出来说这是主。彼得，你知道彼得的个性都是很冲动的。好，彼得而且是很粗犷的啊。我想打鱼的时候大概是太热了，所以就把衣服脱了。那这时候看到是说是主，赶快把衣服穿上去，到了海里面就游到岸上要去见主。咱们达到153条，这有人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有可能问说153条为什么要记在153条，有没有特别的意思啊？很多人就猜各种的讲法啊。那我想我们不用去猜测啊。有些人说是按照希伯来文，每一个希伯来文代表一个数字，如果说好像是耶稣是神的儿，耶稣是爱主，这句话把它拼起来就是 number 153，是这样子哈。但是我们不要去猜哈。我想，那当时他们打，我想约翰就在旁边，约翰跟着去的，所以约翰呢，他记得他们打完鱼以后算过有153条，他就把它写起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我想这个是每个人你们自己可以去看看神给你们启示是什么。好，那我就不在这边告诉你们，没有什么特别真正的意义，但你也可以从神得到启示，告诉你这是什么。好，那么耶稣呢，不但这样子，耶稣在岸边还烤了火，火还有一个架子，架上还有鱼还有饼，好，叫门徒们来吃，喂养他们。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其实耶稣早就知道这些事情，耶稣就在那个岸边等他们，耶稣也知道他们不会打到鱼，耶稣还特别问说你们打到些什么，他们说他们没有打到鱼。好，那您可以看到耶稣真的是知道他们的需要，也照顾他们的需要。好，那么下面呢是很戏剧性的一段记载哈，记载耶稣跟彼得的对话。好，我想耶稣不只单单跟彼得对话，其他的门徒也在，要不然还有其他的记载，要不然约翰不会写的那么清楚。好，这里最重要的是耶稣说你爱我吗，耶稣问彼得。你可以看这个场景哈，耶稣围了一堆火，火上烤了鱼，另外还有饼给他们吃，你还记得吗？彼得三次不认主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彼得有一次不认主是在院子里面烤火的时候。所以你看耶稣都想得很清楚，耶稣让彼得记得 他就在烤火的这个情景曾经三次的认出。所以我这边特别讲了，有时候呢在哪里跌倒，你要从哪里站起来。耶稣特别用这个场景这个情景让彼得记得他曾经三次的认出。你知道彼得最后嚎啕痛哭，其实耶稣也看到，圣经里面讲说当耶稣转眼看他的时候，彼得大哭出去痛哭。他知道，他知道他不应该这么做，但是他的肉体软弱，他真的是，而且耶稣也曾经预言说他三次鸡叫以前三次不认错。那么所以你这你可以看到耶稣怎么样问彼得，问几次，问他三次。他曾经三次抵赖耶稣，他要让他三次承认说他爱主。那么我曾经在一个文章里面看到有人讲了这句话哈，他说我们当问你的时候，你第一次回答是有口无心，就是我们用嘴巴讲。第二次回答呢是有口用嘴巴回答，但是是用脑筋回答。第三次回答才是真正的用心回答。也就是说当耶稣问彼得问了三次，肯定彼得是不是爱主，那么彼得就回答他三次，那么这三次呢就证明彼得真正的爱主。所以经过三次的回答，一个人是真心诚意的表态，绝对不是随便说说啊。在神的面前我们也知道，你知道彼得回答的时候他怎么讲，我们看一下哈。好，我把它列出来哈，在21:15-16-17，好，这里我们对照了看哈。第一次耶稣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把几个希腊文的这个动词哈把它列出来哈，你看有些有点不太一样哈。彼得回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那我们看到这个爱跟这个爱用的希腊文的字不一样。然后呢主就说，耶稣回应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耶稣又再一次问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第一次问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然后彼得回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这两次回答是一样的。然后呢耶稣回应说，你牧养，这用了不一样的字，我的羊。第三次耶稣再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这一次呢耶稣用了不同的这个爱字。然后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这多加了一句话，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好，然后耶稣的回应就说，你喂养我的羊。好，我们看这个一来一往，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很多人在这个两个这个爱这两个不同的爱字上大做文章啊。什么是 agape？ 就是 agape。我们都知道 agape 呢是常常在圣经里面讲是人跟神的一种爱，是一种牺牲的爱，无条件的爱 ，agape。Filio 就是朋友之间的爱，对艺术的爱，对情感的爱。我们知道 philosophy， 好，就是对学问的爱，叫做 filio， 就 philosophy， 就是一种爱，好，朋友之间的爱。那可能是有条件的， 可能没有像这种第一种的爱，他们说好像分为好几等，最后他们还有另外一种爱字，这里没有用，就是肉体情欲的爱哈。那啊，耶稣问他说：“你爱我？”我们看第一个问题哈，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的这些是代表什么？物质鱼哦，你讲鱼很好啊，因为他是打鱼嘛，对不对？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好，那有很多不同的讲法。那我这边列了几个号，我等你先看一个下面一个。好，是打鱼，他的工作。好，你知道他又回去打工，回去做工啊。其实我曾经听说，在纽约街头开计程车的很多都是牧师，笑话，我听说的了，呀，为什么？因为牧师吃不饱饭，所以跑去开计程车，计程车赚的钱反而比较多。哇，这是一个笑话，但有很多人真的。离开了爱神，跑去世俗的工作，有这种事情，啊，啊，还有第二个就是说，你爱这些比我更深吗？这些可能其实物质是其次，我们中的亲人反而是我们最爱的，对不对？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爱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儿女。有些人不愿意遗弃这一切来跟从我，你知道，圣经里面记载有一个有钱的官，年轻的官来见耶稣，有没有？耶稣说要变卖你所有的来跟从我，这个人怎么样？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怎么样？他讲，因为他钱财很多，因为他很有钱。那真的有时候我们要跟随主，他说你要舍弃这一切，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好，可以。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一句话蛮有很深很深的意义。我想。耶稣不只是对彼得问，耶稣也问我们每个人，我们爱主比爱这一切的事情还要深吗？比爱我们的工作，比爱钱财，比爱我们的亲人，哦，门徒，这里还有讲门徒，还有兄弟姐妹，另外一个就是爱这世界，哦，这世界上的，爱这世界上的事情。但是很重要的，彼得的回应是什么？你知道我爱你。其实我们爱不爱主啊，谁知道？主知道嘛，对不对？我们有没有爱主？我们有没有为主尽上？你知道圣经的教导，主耶稣的教导，旧约有十诫，新约有什么？两界，哪两界啊？爱神爱人，怎么样爱神啊？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要爱人如己，就是这两个嘛。所有的律法的总纲就归结这两条，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好，其实我们爱不爱神耶稣都知道，彼得在这边讲了，你知道我爱你，但是我们爱的层次跟主爱我们的层次可能有差别。主爱我们是无条件的，那种阿嘎培圣洁的牺牲的那种爱。我们爱主可能是有条件的，可能是情感上的，而不是那种无条件的爱。这个真的是 我们跟神的爱不能比。其实我们基督徒，主耶稣还在他的跟彼得跟主耶稣跟他的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还讲过一句话，说什么？你们要彼此相爱，对不对？你们彼此相爱，目的是什么？你们如果不相爱，众人就怎么样？就不是看不出来。那你们相爱，众人就看出你是我的门徒。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看出你是我的门徒。好，所以真的，主耶稣讲要我们相，要我们爱，啊，要我们彼此相爱。其实，真的，我一再讲，我们基督教最大的信仰就是爱。一个是神的爱，神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葬了，又复活，就是为了拯救我们的罪。我们回应神的爱，就是爱主，也爱人，就是这两个。而且你知道，这边主耶稣真的知道彼得了，彼得爱他哈。那其实主耶稣的回应是什么？就是你要喂养我的羊。啊，其实喂养就是三个不同的字，其实意思都是一样，喂养、牧养，啊，就是给他吃饱就是了。我有一群羊在这里，你让他吃饱，得以饱足。那所以他交给彼得一个任务，就是要叫他去喂养主的羊，也是喂养这些信徒啊，牧养他们，让他们得到饱足啊。所以我们知道彼得最后呢，你知道彼得最后是倒吊死的，对啊，因为不是倒吊，倒钉十字架死的。彼得听说有一个故事，就曾经拍过一个电影，如果你们看过一个电影，就是讲彼得，那个时候是尼洛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知道有一个，哦对，那个电影叫什么？暴君焚城录，对，就是把那个尼洛王他自己设计了一个新的城市，那么他就是为了他自己的喜好，就把整个罗马城烧掉。烧了之后呢，就把货嫁给基督徒，所以那个时候对基督徒有很大的迫害。啊，那个电影曾经讲到彼得牧养他们在那边很多的教会。那其实彼得是本来要离开罗马城到外面去的。后来神跟他显现，在路上的时候，神对他显现，他又回到罗马去，结果就在罗马被抓被定。啊，这个传说和这个故事。好，其实呢，讲到爱主是一种心思意念。主耶稣不只说你要爱我，要喂养我的羊，主耶稣还讲了一个要来怎么样，来跟从我。其实我们爱主的行动就是要来跟从耶稣，跟从主。好，这里主耶稣讲了两次，对彼得说来跟从我。好，当然我们看一下圣经怎么讲哈。从十二节开始哈，我想我们都这个都念完了。第十八节，这里他怎么讲？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时往来；但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树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么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 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你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来跟从我吧。所以你可以看到彼得，耶稣对彼得，彼得说你爱我，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彼得回答了三次说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要喂养我的羊，之后他又在对彼得说了这句话。好，他这句话呢就说，彼得，你将来你要服侍主，但是你要受到逼迫，也就是说你要寻找，也就是说别人，你现在是自己束上带子，将来是别人把你带束上，别人把你绑起来，啊，别人带到你不要去的地方，啊，那约翰特别讲了说，这是指的什么？彼得的死说的，也就是说，讲这个是说彼得将来要被抓，要被杀，啊，被杀害。那彼得呢就特别问了，彼得呢就特别转过身来看见，他这里想得很清楚，说那个门徒哈，我想这约翰他自己写的哈，就说那个门徒是耶稣最爱的门徒，也是在被卖的那一夜啊，在耶稣就是说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的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这特别讲得很清楚哈。就是约翰他写约翰福音，他不自己写出他的名字，但是他在里面呢特别加了这一段，就表示说这个人就是他，啊，就是他，然后是他自己他写的这本书，啊。那耶稣回答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所以耶稣讲了两次，前面一次说你跟从我，后面又再讲一次你跟从我。其实耶稣呢真的，耶稣对他们几个门徒所讲的话，好，其实门徒都听到，其实耶稣不只是对彼得一个人讲，而是对所有的门徒讲，要他们，他一再讲着要他们彼此相爱，而且一再的告诉他们，哦，你们真的是爱，要爱我，但是呢你们还有一个行动，就是要来跟从我，哦，来跟从我。但耶稣要升天怎么样跟从主呢？怎么样来跟从我呢？耶稣这时候复活，他复活以后他要升天了，怎么样跟从主呢？求圣灵的带领，其实 follow the Jesus 就是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学习耶稣基督的教导，啊，领受耶稣基督的教训，啊，学习他的样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也就是说领受耶稣基督所有的教导，来跟随耶稣。好，这里呢就预言彼得将要寻道，伸手任人束上，被带到不愿去的地方。那么十九节最重要的，要彼得这一生，你讲到他死，也就是说你到死你都要跟随。他特别讲到死，他说你要跟随我，也就是说你到死你都是跟随我。然后彼得就问约翰的光景，约翰说与你何干，约翰是约翰，你是你，约翰虽然他还特别讲说约翰等我再来的时候他才死，这边是这样讲的。那这很多人有很多的猜测，这个约翰后来有解释哈，他说跟你特别讲你跟从我。所以我们这个耶稣主要是说什么？我们来跟从主啊，不要看别人，是你自己跟神的关系， 你爱主，你就去跟随，跟随主。主知道你爱他，不要看任何人，不要说啊，我没有学位，我没有身份，我没有地位，那个人那么高的学位，他跟从主，我不配。很多人就觉得我不配跟从主，我不配服侍主。但是主这里说，你不要管别人怎么想，你不要管别人怎么看，你不要看别人，你只要自己来跟从。好，约翰怎么样解释这句话呢？23节哈，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那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好，那很多人就说，你看说我若要等啊，我若要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那其实不是说他不死啊，不是说约翰不死，或者说约翰会活了很久啊，其实那个时候他们门徒都有一个盼望，盼望耶稣再来。因为耶稣自己说过，跟他门徒讲，我去是什么，为你们预备地方，我来还要接你们，我要来接你们到我预备你们地方去。其实他们心中都有很大的盼望，其实复活对我们来讲也是很大的盼望，因为我们知道将来我们有一天会被主接去，接到他为我们预备的地方。约翰福音的结尾这里讲，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就是世界也容不了哈。那还有24节，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就是这门徒。这门徒是谁啊？约翰，他没有写是谁，就是约翰。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好，也就是说所有记载都是真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约翰福音的记载只是见证的一小部分，好，就是所有还有许多事，若是一一都写出来，我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了。但是我想约翰他写的时候很重要，就是他是选择性的写，他写呢主要的就是要证明，要人信，信什么？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叫他们信了之后呢，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名，使他们得什么？得生命。整本约翰福音你通通忘记，这句话一定要记得，这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好，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还有15分钟，有没有什么问题呀？
那些耶稣的门徒都是不得好死，那
寻道
呀，那如果说我们要信耶稣，想哦，他的门徒都是这个样子，那我们是要求平安，是要有很好的就是说安定的生活，那想说哦是这样子的话，这种它是一个典范。
哎呀，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那其实呢，耶稣特别教导的就是说，我赐下平安给你们。好，那我们也知道平安也带来喜乐，他特别讲到我给你们的喜乐是让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喜乐不是世人可以夺去的。其实呢，我想一个基督徒对于死这件事情的看法跟复活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基督徒是不怕死的，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不管用任何的方式死，但是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的死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因为耶稣的死就是一件荣耀的事情。耶稣的死是荣耀父，我们的死，我们将来有盼望。所以我们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最大的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也相信 我们将来有复活的身体跟耶稣一起，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我想我们以后查考书信的时候，保罗讲得非常清楚，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啊，讲得非常的清楚，这是我们信主的人在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都要复活，我们都与神在一起。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斯提凡，他被人用石头打死，但是呢，他你可以看到最后，他看见什么？看见天开了。好，他还按照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话说，他们胜了他们，啊，他们做了他们不知道，啊，你可以看到他是满脸充满了神的荣光，虽然他是死的殉道死的，啊，我想那些殉道的人也给我们基督徒很大的激励，让我们有信心。我们也知道这世界上有苦难，神说世界上苦难，但是你没有平安，你在心里面有平安跟喜乐，是我们信仰最大的动力。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门徒的殉道前后有几个，讲过彼得，讲过我们知道，还有没有记载的？
都是传说。好，其实真正讲到殉道的就是斯提凡，真正讲到殉
彼得就讲了，
彼得这里是说彼得的死，但是怎么死并没有讲。对呀，那我们也知道保罗他最后也是殉道的。好，那保罗怎么死也没有讲，
在魔岛就这样死了
啊？不是，那是约翰，约翰是在拔摩岛。对对，保罗听说是被砍头死。那啊，但这是你知道，他们新约完了之后，有一段这个，如果读教会的历史，他们有一些有一些当时的一些人写了一些书信，啊，这些书信没有记载在圣经里面。
好像雅各就是第一个殉道，
雅各是第一个殉道，没有错。雅各是所有是耶稣的兄弟。
雅各为什么殉道？他的那个前后背景是什么？
也好像只有记载说雅各是殉道的，对。但是怎么样，并没有记载很清楚。我想那个时代哈，我是跟大家就回忆一下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呢，是被罗马统治的时代。然后罗马的皇帝，特别是尼禄的时候，他们那个时代呢，过了没多久就是尼禄王的时候，他是压迫基督徒的。所以那个时候不只是使徒门徒受到逼迫，信徒你可以看到保罗，那时候叫做扫罗，对不对？扫罗到处拿着状子去追拿那些门徒，下到监狱。甚至你知道彼得也被关过在监里面，对不对？那个时候那些官长、法利赛人、文士、祭司还是要捉拿耶稣的，捉拿耶稣的门徒。好，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一直到康斯坦丁王这个罗马的皇帝，他信奉耶稣基督，把这个基督教变成国教以后，他们才不是没有受到逼迫。所以那个时候很多基督徒全部都受到迫害。他们怎么迫害呢？被关在竞技场里面，然后让狮子咬死，或者被活活的烧死。这有一个史书的记载，一个叫 Josephine 他是写了犹太人的历史，里面有一些记载他们当初犹太人怎么样被逼迫，特别是信徒怎么样被逼迫的一些事情。
这个训练这个东西好像从耶稣时代一直到现在都有许多许多的那个传教士训练，
不一定记在圣经里面。
对，
进去在现实圣经里面，但是很多很多的在任何国家里面有那个传教士，
嗯，到现在还有，
到
目前
为
止还有很多人在回教的国家里面被屠杀被寻到都有。
刚才说那个军事统兵的国王变成国教基督教，但是那时候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
哦，刚开始是哇，那个时候是天主教，后来等到马丁路德改教才是基督教。
因为现在他们的教皇还存在
啊。对，好，
那就是新约时代是从耶稣受难以后开始。
新约的时代。
新约的时代。
新约的时代从 actually 从耶稣诞生之后开始。
从耶稣诞
生。新约时代就是新约时代是主要讲就是耶稣在世的那个时代叫新约的时代。但是新约是从，你知道新约是从耶稣诞生以后开始，那就是新约的时代。
那就是说，这些就是新约这些书卷，
嗯，
那在形成圣经之前，
嗯，
那是他们使徒。
哦，
我觉得
OK， 这个又关于就是所谓圣经的事情哈。圣经呢，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旧约，一部分新约。在耶稣的时代，只有一本就是旧约，啊，摩西五经、先知书，还有诗篇，啊，那个时候只有旧约，一直到后来在他们在西元后第几世纪，第四世纪的时候，他们开了一个大会，第三还是第四我忘记了，第三世纪的时候开一个大会，然后把这个圣经这个书卷。把它决定就是这就是所谓的正典，然后编为在圣经里面，就这样子。
对，
今
天有问题。
呀、
yeah。刚刚讲的爱有两种，就是阿嘎
佛。哎，就有三种。
三种。OK， 那门徒在教导他要领走，是教导门徒的时候要彼此相爱。
其实哈，很多人其实这个爱哈，约翰呢用了好几种不同的爱呢，这两种爱这个字呢其实是通用的，在当时的文化讲，这两个爱是通用的，可以用这个爱这个字，也可以用那个字表示同样的意思，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个只是约翰他写作的时候一种技巧，他用不同的字。他不要用单单的同一个字，所以他用不同的字来表示，其实是意思是一样。
所以，我们那我就说的，对我们来讲，那个爱是不是爱是有分层次等级？
这是我们一般的讲法，对对对。
讲清楚就讲。
呀，汪，真的是，我想。神的爱，我们常常就说阿嘎佩的爱或阿嘎佩哦，这个爱呢是无条件的牺牲的爱。那人的爱呢，我们常说是 filial 的爱，是有条件的，而且是一种喜欢的爱。而不是那种牺牲的爱。哇，
这
个，
这算罪吗？
其实爱呢，这样子讲好吧，爱看不出来的，爱只能在有，爱真正爱呢是要靠行动来表示的，对不对？爱只是从内心里一种感觉，但是呢，你要怎么样爱？人家怎么知道你有爱？人家怎么知道你有爱？看到你的行为，才看到你有爱，对不对？所以你说你爱主，但是你不上教堂，不读经，不祷告，那你说你爱主？所以爱，所以讲，爱 一定会从他的内心里面表示一种爱的行动。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你爱我，你爱心的行动就是来跟随我。这是我今天要特别这一段特别要跟大家教导，就是说你爱我，你就要来跟随我，不但要跟随我，你要牧养我的羊。这是特别对彼得说的，你要牧养我的羊。那爱是爱，其实看不见的，但是可以感受得到。对呀呀，好，请你。
但是我觉得这个爱确实也是有层次的，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说这个爱是那种圣洁的爱。
嗯，
因为我想到现在的大陆也是流行，就说我们也很爱啊，乱来也是爱。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是不能就是同日而语，就是还是有不同。
那这不是主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你们爱就可以让人看出你是我的门徒。那有人，我礼拜五小组查经就讲过，有人讨论一句话，那是不是爱就是主的门徒？
看
主
的爱。
其实很多佛教也讲爱，对不对？然后各种呀，但是他们是不是，他说他们做很多的善事，他们是不是主的门徒？但我们说反过来讲，不爱就不是主的门徒。但是如果说爱，是不是就是主的门徒？好，我们还有五分钟哦。有一个考试，很简单，很简单啊！大家，这个是我们所学过的哈，我是大让大家复习一下，还有五分钟，对吧？考完你们自，我会把答案告诉你们哈，你们五分钟之后就把答案告诉你们。好不好？花五分钟把这个看看你们学了多少，记得多少。